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中国被列为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邀请评论人士为大家分析解读。接下来时事大家谈为大家安排了一个专题节目，话题是刘晓波，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一座丰碑。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土耳其军方星期三说，土耳其部队夜间摧毁了叙利亚的库尔德目标，作为对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对土耳其支持的部队发动炮击的报复。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冲突发生在阿夫林地区，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部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打击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尤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土耳其坚决反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认为他们跟被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包括向他们输送武器，而土耳其担心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到库尔德工人党战斗人员的手中。全球网络攻击星期三扰乱了印度最大集装箱港口的运行，使得那些受到勒索病毒影响的政府和企业更加头痛。勒索病毒劫持用户的数据，直到用户同意付费将数据赎回。印度孟买的尼赫鲁港口遇到的问题涉及到丹麦航运巨头 AP 穆勒马士基集团，这家公司星期二表示，勒索病毒正在欧洲和美国蔓延，黑客代码正在影响许多港口的终端系统。乌克兰的银行、政府机构和机场是最早报告受到病毒攻击的地方之一，其他受到攻击的国际公司包括美国的默克制药公司、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英国广告巨头 WPP 集团和法国建材制造商圣戈班集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正在与公共机构、私企、本地和国际伙伴合作应对这起事件，并为预防和补救损失提供技术信息。欧洲刑警组织的欧洲网络犯罪中心通知星期二黑客事件中的受害者向警方报案，同时让他们不要向黑客支付赎金。一名叛逃朝鲜的高级官员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位脱北官员名叫李正浩，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担任要职多年。李正浩说，除了俄罗斯，北京每年还通过邮轮呢向朝鲜运送5万到10万吨汽油，朝鲜有大约10到12辆邮轮可以运送多达3000吨汽油往返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港口。李正浩还说，中国每年通过输油管道向朝鲜免费提供50万吨原油，这些原油大都被用于金正恩的军队。
如果美国制裁朝鲜的石油进口，朝鲜政权会受到很大影响，大多数进口的石油被用于柴油燃料，还有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的汽油。如果这些供应被掐断，这就好像是掐断了朝鲜的生命供应，就是有这么严重。
李正浩说，国际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会侵蚀到朝鲜政府的掌权，并为市场活动制造更多机会，导致多种腐败和紊乱。政府控制的弱化将会严重打击到朝鲜从上至下的以领导人为基础的制度。他在采访中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制裁对于朝鲜是致命的。
如果你看看朝鲜的贸易结构，像煤铁和海产物等自然资源都是主要出口物，每年总出口值约30亿美元，其中矿物占到了45%。目前朝鲜十分依赖矿物出口，如果出口受到限制，很多煤矿和相关产业都会受到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会受到波及。如果矿物出口被切断，矿物产业就会缩减，发电厂的产电量就会变少，影响到工厂产量。目前朝鲜总发电量是250万千瓦，供整个国家使用。在发达国家，一个城市的用电量就能达到这么多。如果发电量减少，那么企业、工厂都会受到影响，最终会严重损害朝鲜经济。
工厂들이이제생산성이좋아되게
好，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的话题是：朝鲜脱北高官称经济制裁已经见效，朝鲜弃核是否指日可待？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有关人口贩卖的年度报告，将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列为全世界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中国被降级到和朝鲜、叙利亚并列的等级。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人口贩卖是一种现代奴役制度，这个数百亿美元的犯罪产业剥夺了全世界大约2000万人的自由。今年人口贩卖报告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务院将中国降级为和朝鲜、叙利亚并列的等级。
中国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级到第三类，部分原因是中国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结束其作为人口贩运帮凶的角色，包括在中国的朝鲜强制劳工。
including forced laborers from North Korea that are located in China.
给中国降级的决定被看作是川普政府对中国人权记录发出的第一次重大谴责。北京对这一举动表示不满。华盛顿说，这份报告是为了推动良性变革。在星期二的报告发布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8个人因为抗击现代奴役制度的努力而受到表彰，其中包括来自泰国的布姆·毛斯比。
We are here 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and teamwork of.
我们站在这里，因为我们背后很多辛勤工作、团结协作的英雄们。说到底，在邪恶的人口贩卖面前，我们都面临一个选择：袖手旁观或行动起来。
Do nothing or do something.
星期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女儿伊万卡在内的美国官员敦促其他国家的有关当局不要对人口贩运罪行视而不见。
This year's report emphasizes the responsibility all governments have.
今年的报告强调，各国政府都有责任起诉人口贩子。他还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机会，看看别人如何打击人口贩卖，在这场斗争中恢复自己的决心，同时采取最有效的战略和手段。
Renewing their own resolve in the struggle.
被列为贩卖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有可能会受到制裁，禁止他们参与与美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推出报告，宣布中国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工记录最差的国家之一，与北韩、津巴布韦、叙利亚等国属于同一等级。国务院呢，将中国降级的决定是川普政府第一次大力谴责中国人权记录，引起各方的普遍关注。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分析解读这份报告。坐在演播室里的是纵览中国网刊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异议活动人士胡佳先生。胡先生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陈先生好。
你好。
首先我们请教演播室里的陈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国务院这一次把中国在这个贩卖人口方面的记录呢降级，降到最差国家这样的一个报告呢？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而且是实时的，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是一个适当的举动。当然大家恐怕有些朋友会问到或者说注意到，川普先生过去对于中国的人权状态是不大谈的，就谈得很少或者几乎不大谈的。 为什么现在要谈呢？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政治它自身有它自己的逻辑。
嗯，
美国总统这个职位，那川普要使美国优先，但美国总统这个职位和川普的个性和他的理念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他既然成了美国总统，要使美国优先做到真正的切实的体现美国在全世界的公信力、道义形象，他的作为世界警察的受到的全世界的关注，这样一个成为世界和平的某种秩序的一种保障，这样一个形象，川普作为一个总统，他不能不维护这个形象。中国如果是违反了这个世界秩序的有些基本的原则的话，他一定要采取某些按照和过去一样的对美国总统职位的要求，需要谴责这些国家，希望能够正确的进入世界的公正的秩序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的，那么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您身在中国，长期关注中国的弱势群体啊，那么您对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报告有什么评论？
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报告，它不仅针对中国，它是针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就像华盛顿这个国务院的国别人权报告一样。对这个报告的话，我想恐怕全世界作为反击性的反应最激烈的，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无出其右了。
嗯，
这样的任何形式的对中国人权的具体的公正的描述，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都是在抹黑他。尽管有时候他们其实自己知道的很清楚，但是呢，他要对外采取一种非常非常的那种高调的措施来指控别人干涉他的内政，干涉他的主权。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因为共产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都是在根源上都是由它造成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就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那么从人口的贩卖这个拐卖啊这些方面，绝对数量上它肯定是世界第一的。
嗯，
就尽管官方不去公开某些特定的数字，但你从民间的宝贝回家像这样的网站上3万例的这种走失儿童，一直就是说找不回来，这就已经可以看到了。那么美国的现在所做的这个报告的话，应该说也是一面镜子吧，让我们中国人就是反观到自己这里边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嗯嗯。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我们演播室里的陈先生。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川普政府呢，素来以外界都这样说，不是特别关注人权问题，而被外界受到许多批评，受到许多诟病。那么这一次呢，他把矛头人权问题把矛头指向中国，这在外界引起很大的关注。这是要向中国乃至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吗？
我想，当然这是要传递中国，你必须还是要真正的进入到世界文明国家行列，不能想自寻其事的任意的对待自己人。同时有一点我要特别提出来，这次提了除了就说普遍性的中国的违反这些关于这些人权规则以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特殊的，就是说朝鲜，北朝鲜有很多劳工在中国打工，他们的收入是被他们自己拿不到的，是北朝鲜政府把他们收入扣除了大部分。然后这一点的话，就是使得核武器它又有了金融上的一个支持。
嗯，
所以美国政府这一点，除了刚才说的普遍性的人权原则以外，对这一点，对中国和北朝鲜也是一个重大的谴责。希望你掐断它的这个金融对这个核武器和核弹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供应的这个金融链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的，那么请教胡佳先生。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那么以您对中国人口走私问题的了解，您觉得中国被降到最差级，冤还是不冤呢？
他降到这个第三个等级，其实就是两个标准嘛，一个是他没有达标啊，另外一个是他也不至于达标，就是说不做任何形式的改变。这其实我觉得这个标准，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方面的形容，实际上是符合中国所有的这种人权方面问题的，不仅仅是在这个就是所谓人口贩卖的问题上。而且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中国从事这种普通的人权工作，你就是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比如说朝鲜新娘、越南新娘、缅甸新娘， 这样的问题，听起来都很好听，叫新娘的，其实都是贩卖妇女。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之后的话，它的这种现象却出现了，尤其是长期的人口这个失衡，然后的话，许多的这个比如说男性啊，找不到这个什么配偶。那么就从海外输入，就是说从海外输入进来的这个人口贩卖，而同时中国内地的人口贩卖，在云南、四川、这个广东这些地带，就是说经济发达地区和劳工这个输入就是比较大、输出比较大的地区的话，是非常频繁的发生的。而中国政府只在这三个地区有专门的那种，就是公安部门中有打拐的部门，其他的部门就是其他的省市的话，在这个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薄弱的。我刚才说嘛，从绝对的数量上，这个中国肯定是人口贩卖的第一大国。那么在贩卖的这种惨痛的程度上，中国也绝不逊色于其他的国家。就是看到那些皮包骨头的这个儿童在沿街乞讨的，其实他们都是从人贩子那儿买来，然后有的是被弄残废，然后呢去为这些人贩子服务，就是那些就是说所谓这个什么，就是说丐帮的头吧，然后呢为他们这样的服务的这些手段的话，其实普遍存在的，就很多很多的摧残的手段用于儿童，用于女性，而且女性在人口贩卖中大概占了有70%-80%的位，就是说这里面不仅仅包含着人口贩卖，还包含着大量的强奸呐、残害呀、这些长期的虐待呀，这些社会问题，共同是由就是说综合性的犯罪构成的。
好的，有关美国国务院2017年人口贩卖报告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感谢陈奎德博士和胡佳先生的分析和评论。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话题是刘晓波，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一座丰碑。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当年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不过在20年，经历过 SARS 的肆虐，抗争实施基本法23条，红色教育争议，征普选，战中雨伞革命，铜锣湾书店事件等等，北京的干预跟影响从隐晦曲折到直截了当，香港原本自由的空气却像陷入了雾霾，将香江风貌变得让香港人都认不得了。7月1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将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回顾香港过去20年的改变以及对港人的冲击，欢迎准时收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著名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罹患晚期肝癌，被送进沈阳一家医院救治，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他目前正在沈阳追踪报道刘晓波先生的近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中国官方已经承认刘晓波近期确诊为肝癌，并且说呢，已经安排刘晓波住进沈阳中国医大附属第一医院，有8位专家呢在对刘晓波先生进行治疗。那么有关刘晓波的最新消息，你在沈阳了解到什么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在沈阳啊，下榻的酒店就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附近，距离那个医院呢不到500米。我们实地观察了这家医院。那么辽宁监狱管理局呢发布刘晓波的这个患癌住院的消息以后呢，很多媒体啊纷纷前往这家医院寻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的下落。那么经过多方查询呢，也不得而知。那么但是昨天有报道说呢，公安在住院部加强了戒备检查来访者的包裹，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家医院呢所见的似乎一切如常，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警察或者保安。那么我们得到消息说呢，刘晓波可能已经转到军医院。那么随后我们拨打电话向沈阳几家军医院肿瘤科查询，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过巧合的是呢，25号晚间啊，关押刘晓波8年的锦州监狱所属的那个木材加工厂突然发生了火灾，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那么官方称呢，刘晓波在狱中定期接受体检，据悉今年4月体检以后呢，刘霞一直拿不到体检的报告，非常担心刘晓波的身体状况，直到5月23号以后才获悉刘晓波患晚期肝癌。但是家属呢被禁止对外透露病情， 直到6月26号，律师透露了以后才被大众知晓。
嗯，
分析人士指出呢，官方的做法无异于谋杀，应该追究责任。多年来呢，刘霞一直被软禁在家，极少与外界接触。我们拨打他家中的电话，提示这个号码呢不存在了。
嗯，
许波。
好的，那么鉴于刘晓波病情严重，刘晓波的支持者和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呼吁中国政府要允许刘晓波出国，以便获得更好的治疗。那么这方面有什么进展呢？
据报道，刘晓波表达过出国治疗的意愿啊。刚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呢，明确表示啊，今天说的啊，愿意提供帮助，希望刘晓波有机会去其他的地方接受治疗。那么据说美国政府呢，试图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联系，但是一直联系不上。
嗯。
旅德作家廖义武，已经向美德两国转交了刘霞和刘晓波商量以后，给国宝递出的出国治病申请。
嗯。
那么刘霞4月份写给廖义武的一封亲笔信也已经上网公布。
嗯。
刘霞在信中写道呢，我渴望逃离。
嗯。
那么很多支持者，以及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都呼吁习近平特赦刘晓波，或者呢批准他们出国治疗。中国的这个官媒啊，环球时报今天发表了社评，说刘晓波宣称自己没有私敌，但是呢与中国的宪法为敌。他们担心呢刘晓波出国以后会危害中共的政权。
嗯，
那么然而这份社评呢又说相信当局会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做出适当的安排。那么中国外交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陆康没有直接回应记者们关于刘晓波的提问。
嗯，
会后呢这些问答也没有出现在外交部的这个网站上。
嗯，
有消息说呢，刚刚获得的消息啊，说是中国政府已经拒绝了刘晓波出国治病的这个申请。
嗯，
但是呢现在还不能证实。
好的，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2010年诺贝尔奖啊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呢，他罹患晚期肝癌的消息震动海内外。6月27号起，许多中国公民、海外民主人士等在网络上发起联署，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保障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方式和地点的自由等等。短短两天，截止到我们节目直播前呢，已经有大约1100人加入了联署这个签名活动。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人权律师燕欣。燕律师您好。
你好。
嗯，燕律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封联署信的内容，以及目前已经征集到多少人签名等相关的情况。
联署信的内容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希望能够当局能够释放刘晓波先生，并且让刘晓波的太太刘霞获得完全的自由。第二点是我们希望当局能够让刘晓波先生自由的选择他的就医的地点和就医的方式。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亲友朋友还有亲人能够获得完全自由的探视的权利。
嗯。
第四个方面是我们希望能够对所有的医疗档案予以公开，然后能够了解具体的是什么样的案件，这个病情的具体的进展的情况，以及是对于如果对于延缓治疗对案情的发展有重大过错的人应该要承担责任。
好的，那么
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好，那今天呢，我们获悉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表示，如果北京同意，他愿意协助刘晓波到海外就医。那您认为这封公开信会对刘晓波获释以及到国外医疗能起到什么促进作用吗？
我们希望当局还是能够从人道的角度，并且考虑到刘晓波先生本身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他作为一个世界良心、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他本身就实际上是属于在无罪的状态下被非法判刑、被非法羁押的一个事实。
嗯，
能够给刘晓波先生获得 正当的出国选择就医方式和就医地点的权利。而且我也注意到在网络上看到于小波先生本人和他的太太都公开了有具体的内容，就是他们其实是表达了想要出国就医的意愿。
嗯，
所以我想当局，我希望当局能够考虑到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
好的，
能够满足我们的期待。
好，最后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获悉呢，在联署信上签名的一些中国境内人士已经受到当局的严重警告，那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好像也了解到有一些人确实是受到约谈警告等等。我认为这个我们之所以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署活动，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刘晓波现状的一个关切，同时也是对于刘晓波先生和他家人的权利的一个在这种状态之下的一个不安。所以这些人出于良心和道义的考量，做出这样的一个共同联署的声明，我认为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言论自由的正当表达，当局对于参与表达的人采用这种方式是不正当的。
好的，我们感谢燕新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6月27、28号两天呢，包括香港支联会、香港众志等在内的这个香港民主团体分别举行了示威游行，批评中国政府长期监禁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导致其生命危在旦夕，并敦促中国无条件释放刘晓波，让刘晓波能够自由选择医院治疗。那么详细情况现在我们就连线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先生。蔡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您介绍一下这两天来香港几个民主团体举行的示威游行以及其他活动来声援刘晓波的情况好吗？
是，我们在两天前知道刘晓波现在的情况，我们第一很担心，第二也感觉很愤怒，主要是愤怒就是我想刘晓波出现现在的生命危在旦夕的责任肯定是在中国政府，我们觉得他过去八年的煎熬的生活本身就是不应该，现在再加上肯定是在监狱里边出现身体健康的这么严重的情况，就是中国政府对他的进一步的加害，所以这两天香港的不同的团体，包括香港支联会，我们都通过包括都中央驻港的联络处的抗议，也包括我们准备在未来一两天举行包括做观察会，包括像准备来香港的习近平进行抗议等等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引起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亲自的了解，而且要正式处理刘晓波的事情，让他能够无条件的获得释放，重获自由，让他能够选择跟刘晓一起采取他们认为最合理的医疗的方式。
好的，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说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处理刘晓波的这个手法呢，让港人会进一步失去对北京的信心。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蔡先生？
是的，我想其实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香港人已经感觉北京是对香港的越来越多的干预，包括对于香港的发展民主的很多的障碍，而且对于一国两制高度支持他们原来的承诺的一些干扰那现在在出现刘晓波的事情，因为刘晓波过去我想香港人也很关心他的处境，所以这两天香港其实包括媒体包括民众其实都很关注刘晓波的事情，也可能对于香港准备回归20周年习近平来香港的，肯定刘晓波的事情成为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其中一个主题。我觉得 尤其是习近平肯定需要正视这个事情，尽快的立即的处理，不然也对这个20周年这个违规这个活动，对于习近平到访香港肯定是产生负面的影响。
嗯，好的，我们感谢蔡耀昌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诺贝尔奖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狱中罹患肝癌的消息呢，震惊了全世界，也让中国政府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刘晓波曾参与八九民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一度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了08宪章，呼吁政治自由化。一年之后呢，刘晓波被捕，他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11年。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长期用非暴力形式为中国基本人权抗争。纵然深陷刑罚，刘晓波已经成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海内外政治意见人士谈谈刘晓波对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贡献，以及中共当局对他的人身迫害。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是纵览中国网刊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异议活动人士胡佳先生。胡先生好。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们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您和刘晓波刘霞夫妇是好朋友，走得很近，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夫妇的近况以及刘晓波的病情好吗？
其实就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记者朋友，前线记者朋友，然后包括您也讲述了一些他现在的这个状况。我只能是说，从我们因为这几天我们最关注的是他的病情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从这个靶向治疗啊，这个我们请教了一些专业的医生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不乐观的。有就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他的生命可能是在3周到3个月之间，这种数字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怎么说呢，痛断肝肠吧。因为你可以想见，一个战友他在监狱里边，其实监狱也是一个抗争的前线啊。他一直没有脱离开这块这个什么，就是说战场。那么我们想的是，当他出狱的时候可以回归我们中间，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却发现原来那个战场里边有当局更多的力量，把就是说折损我们这样一员就是非常勇猛的那个将军。那刘晓波先生的这个身体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凶多吉少，凶多吉少。那么刘霞现在的状况其实跟她的丈夫没有什么不同。我就是说，从危急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她的丈夫，不能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陪伴她后边的话，那刘霞作为一个孤身一人的这种长期的心理上压抑，然后有抑郁症的状态的话，她到底能够走多远？其实也是跟刘晓波现在的状况一样，非常的不乐观。
好的，那么请教陈奎德先生。您和刘晓波先生呢同是政治异议人士，不同的是呢，您现在在国外享有自由，刘晓波呢在中国被关在监狱里，那谈谈您的感受吧。
是这个，听到刘晓波这个罹患那个肝癌晚期的消息非常的痛苦。虽然实际上刘晓波，我和刘晓波先生其实认识很多年了，就1988年开始就认识了。我在当上海主编思想家杂志的时候，就是创刊号就发表了刘晓波的论理生精神，1988年，当时就有很多电话交往。但是迄今为止，最交往最多的是在2002年到2008年，我做主编观察杂志的时候，在海外几乎每天刘晓波都是，他是睡觉是非常晚的，就是睡觉他下午是我们这边3-4点钟的时候，他差不多电话就来了。他中国的每当出现任何一件重大事件，刘晓波都是飞速的速度极快的 他是我的专栏作家，把他的稿子发过来，对中国的事情进行他的评论，犀利的尖锐的评论，而且对中国人有相当重大影响。这样一个活生龙活虎的，而且在多年来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对中国的人权进行了非常多的呕心沥血的奋斗的这样一个人，突然间听到他是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所以我听到的是非常的伤心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我们要特别的讲中国的当局和监狱当局，刘晓兵波被送进监狱去的时候已经知道，已经刘霞已经通知他们说有肝病，照这样的状况，应该照医学常规来说也半年应该检查一次，所以既然现在是晚期，那么正包同先生说的，早期呢中期呢，难道你们没有检查出来吗？没检查过吗？或者说就是说是过去没有检查出来，5月23号为什么已经检查出来了，为什么到了这么久，人命关天的事情到了这么久，到了6月26号才通知出来，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可忍受的这种做法，而且是对人的一种完全的摧残。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谈谈刘晓波这个人和他的经历吧。他在中共那里呢有许多罪名，比如操纵六四学运的黑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啊。我请教胡先生，他的这些罪名都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说刘晓波先生是一个，就是从他的思维方面是非常活跃的，对于许许多多的社会利益还是经常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去，他的那些创建性的思想和符合人性的思想往往能够很快地影响他周边的人。在六四这个时期的话，你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会有一个已经被记入历史的那个场景，就是他把那个枪支砸断，用一种非暴力的形式来解决，就是当时在现场可能爆发更深悲剧的这个就是说问题。那么而且他取得了那些学生的信任，这里学生就是很多人能够得以和平的离开现场，而不要成为屠杀的对象。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功绩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无价的。而且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他的那种和平的意志，就是说从和平的这种理念的话，是深入到他的各种的行为和内心的。那中国共产党它有一个特定的逻辑，就像比如说伊利哈木，他倡导这个维吾尔民族在中国平等的生活，却被控以这个分裂国家一样，刘晓波这样一个就是说在那里就是带来一个良性的结果，带来一个其实来讲是避免更加巨大的悲剧发生的人，然后呢却被变成了所谓的幕后黑手，给他盯了一个这个罪名。就是共产党的逻辑的话往往是这个相反的，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这个罪名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原来有一句话嘛，只要是在法律中有这条罪的这个国家，那么这个政权就是应该被颠覆的。这样刘晓波他在参与起草08宪章的时候，08宪章无非是把全人类在过去的这些年，尤其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那些已经被公认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性别、不分你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历史构成的，这已经是就是正被证明适合的普世价值，把它变为一种中国化的，然后的话应可以就是他从各种分析征求各种就是说各方的这种意见，然后呢一种善意的形式想要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和平变革的。但是在中共的眼里边来讲的话，他却把你当成一个敌人，是一个就是说一种你死我活想要去对待的敌人，这也是符合共产党的逻辑的。他把你所有的这种善意的批评啊，这些都看作你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是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刘晓波先生他就用他捍卫言论自由的这种表达，然后呢被中共投入了牢狱。
好的，那么刚才胡佳先生提到08宪章，
是
08宪章呢，我们看到现在是刘晓波获罪的这个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08宪章，为什么中共如此惧怕08宪章，为什么在08宪章这个问题上要对刘晓波这个如此重判呢？
我想大家知道08宪章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文件，大家你就读他的措辞操作也是和中共他自己在签署的联合国的，例如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例如联合国宪章，这些都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而且 和中共自己公布的宪法里面的主要的一些条文，包括人们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也都是符合的。泥巴宪章毫无疑问，大家知道是受到了某种，就是说，当年捷克的哈维尔等人参与的七七宪章的影响，他试图使中国最主要的特点，泥巴宪章，我们刚才胡先生讲的关于普世价值，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要确立中国人的一个普遍性的文明世界的公民身份，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和西方国家的人、和文明国家的人一样，现在文明国家的人一样，都是有这些人的基本需求，需要保障我们的一些基本权利。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不能享受，我们是所谓的有特殊国情，我们有好像我们是个特殊的怪物一样，我们和其他的人类不同，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一样，不能享受这些基本权利。是中国就是有特殊国情，所以它这个普遍性的身份，就是说我们泥巴宪章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人发出这个声音，说我们中国人也是人，我们要和其他的文明国家的人一样，要享受这些权利，要有这些基本的文明标准。同时它也是中国的软实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代表。同时泥巴宪章作为一个声明，这个诉求，这个基本诉求，同时也是成为中国的公民社会的一个粘合剂，大家凸显出，同时也是维护中国人的一些公民权利的一些法典，这些东西都是泥巴宪章最重要的，但是它都是措辞非常温和，而且没有违反中国的宪法的，是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才是中共当局特别害怕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会获得普遍的响应，如果公开出来的话，中共那套说辞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所以说他要重判刘晓波，他希望湮灭刘晓波在这个中间的巨大作用。我再插一句，当时刚刚第一眼我拿到宪章，我就相信这个宪章一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文件。我是在海外的那个签名的这个主要的联署这个联系人之这个情况，所以说我想这个情况正是因为它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那个如此温和的力量，所以中共才特别害怕它，所以把它的发起人、它的主要撰写者刘晓波逮起来，希望他在这个将来中国转型中间不至于起到某种标志性的、标杆性的领头的作用。
好的，那么记得在2009年啊，刘晓波被判重刑的时候，我当时正在香港。我在当天电话采访就要到这个刘晓波的老父亲，这个老先生苍老的声音呢、令人非常难忘。他反复在说11年呢，他可怎么熬呢？现在果然熬出来个肝癌晚期。许多这个外界呢就认为说中国对刘晓波实行的是慢性谋杀啊，我给大家读几段我们网友啊发来的这样的评论。Abner王他的评论是，刘晓波就是被中共谋杀的，刘晓波一直主张和平民主转型，还称我没有敌人等，这样一个温和的人居然被中共迫害到死。刘晓波尽管是中国民运的丰碑，堪称中国的曼德拉，但刘晓波的境遇也说明中共只能在专制独裁的一条路上走到底，实行中国民主化只能靠全体中国人与中共来抗争。江南春秀，我们这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记得短时间呢有记得不长时间以前啊，有709律师的妻子说他们的丈夫在狱中被强行喂药，可见刘晓波有极大的可能是被癌症的。那么这位叫谢崔华这位网友说，中国刘晓波和受朝鲜折磨而死的美国大学生都是被共产恶魔的牺牲品，风林火山。请问陈奎德博士，1948年中国与英法等国等盟国联合发布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国承认了国际人权标准，刘晓波被监禁得癌症之后，中国却一直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但经常呢以自己是文明古国而拒绝执行国际人权标准，对此现象您怎么看？那么一会儿啊，陈博士会回应您的这句话。我先请教这个胡佳先生，很多刚才我们看许多网友都认为呢有这个慢性谋杀的这样一种可能，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记得就是听到刘晓波先生得这个罹患肝癌晚期的时候，我就说过，良心犯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如果得了绝症，那就是政治谋杀，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你不管他们怎么强调监狱里的条件有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尽到责任，因为这个病其实是很好、很容易筛查的。像就是说通过基本的这个体检，包括他里面所说的什么 B 超啊 CT 啊这些，应该早就知道了。从我本身也是一个肝硬化患者，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而言的话，我是非常了解这里边的就是各种这个病症转化的过程的。它有许许多多的指标可以提示这个病的存在。那么我现在就是以前的话，我只能是说将信将疑的认为，就是说因为医院的这个条件所限的话，他们可能在某种方面的渎职和疏忽。那我现在100%的确信，这里边应该，我这不是阴谋论，这就是说当局在放任着刘晓波，他采取一种消极的这种手段，放任着他的健康在慢慢流失。一个人在那里边获得不了良好的治疗和诊断，而且卫生条件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生活的空间孤独感、心理的压力、心理的这种孤独，就是说对于家人的这种怎么说呢，担忧啊，各方面的这些苦痛累积在一起，8年把刘晓波身体压垮，直到当局已经判断这个已经不可逆转了，才把他放出来。因为你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到，当局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拖延。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这个事情上的话，他是在每一个步骤上在犯罪，包括他现在不止刘晓波离开中国去海外治疗的这个也是，他要把一个错走到底，一条道走到黑。
嗯，好的，那么陈先生，刚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呢，他向您提出个问题，您回应一下。
是，他说的在中国当年已经参与发布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对的。而且世界人权宣言对这些基本的人权标准，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否定的那些普世价值，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我在好几次在广播里面还是都谈到，专门读过世界人权宣言那些条目。中国现在经常，他这里网友说，他说中国一直是和联合国人权委员理事会的成员，却经常以自己是文明古国而拒绝执行国际人权标准。我这里要非常严肃的强调一下，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它的基本的文明发展的逻辑、文明发展的脉络，到现在为止，大家包括中国的非常多的学者、思想家，例如很多著名的儒家教授等等，都例如像云子先生，都谈到中国的古代的文明并不是和现代的所谓的中共当局说的所谓西方的标准是完全背离的、完全反对的。中国它有一个连接的过程，有一个连接的那个最主要的方式，包括中国的有些普遍的性的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括孔老夫子先生的很多很多的话语都说明，包括孟子的都是说明，它实际上中国的文明和现代的人权标准、现代国家的标准是可以衔接的，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它中间可能有些变化，但是它是可以连接下来的。我们从中国现代来说，战场这个所谓的用中国的话来说，西方文明那些标准的社会的最早期的都是儒家学者，都是中国，他认为中国那就是三代之治啊。他看了英国的情况，看了美国的情况，很多儒家学者发出了这样一种惊叹。所以说中国文明古国的这样一种它的一个道统，它的逻辑发展到今天和现代国家的基本文明标准是并没有冲突的，这一点我要特别的向中共当局提出。
好的，那么挪威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呢，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一个理由，就是表彰他在为中国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说纵然他身陷刑罚，但是刘晓波已经成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这个标志与丰碑。那么诺贝尔委员会日前呢，也对刘晓波获得保外就医发表声明，说委员会对刘晓波出狱感到高兴，但同时极其遗憾的是，他病重到这个地步，中国当局才同意他离开监狱。他是因为言论自由被判刑，本不应该受这样的牢狱之灾。那么我们就请教北京的胡先生， 我们说刘晓波已经成为中国人权以及民主宪政运动的一座丰碑，您觉得这个评价过分吗？
不过分，因为刘晓波先生他以他敏锐的思维，他的理念，就是说通过这种形式的这个知识去影响人，因为他著述颇丰嘛，无论是短小的就像陈先生原来讲的那些政治性的文章，还是说他的著作，其实就是说在哪怕是在他在牢狱里的这段阶段，许多人通过读他以前写的书，看他的言论，而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受益。那其次的话，刘晓波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就是为什么说他本身也是个人权活动家呢？就是小到比如说给何德普先生的妻子，就是给他钱，用自己的钱去周济这些政治犯的家属；大到说他一起去推动08宪章，一起去推动奥运会之前的话，我们这种联手要求中共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实现更多的开放后公正民主法治这些。所以就是说他既有知也有行，在这方面呢，而且他作为一个他不认罪啊，他11年9期的徒刑的话，他甘认这样的一种，就是把那个再做成战场继续去抵抗，而且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奖项，那么这个奖项授予他本身是恰如其分的，而且这个奖项授予他以后的话，其实真的是留给中国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未来是一个机会，就是这样一个有理念的人，和平的主义者的话，他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样发挥巨大的作用的时候，却传来了这种噩耗，就是刘晓波先生病重，将不久于人世。这个就是说我到现在来讲的话，依然希望我现在是处于一种梦境之中，这个不是真的。
陈先生，海外民运如何评价刘晓波先生？
我想海外的各种民主组织、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关于对刘晓波先生非常相当崇高的评价，和对这次获悉刘晓波得了肝癌晚期以后大力的向各国政府游说支持，要希望包括我今天早上才刚刚也收到，要向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鲍彤先生，包括高玉女士三位联合写给川普总统、美国总统川普的信，希望川普总统运用他的力量，给中国政府谈判，希望能够无条件的释放刘晓波等等等等，这些方面他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原来曾经任过会长的，还有公民力量，还有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还有各个民运组织，例如民联、民政等等等等，都发表声明支持的。他在中国人中间、中国海知识界和中国海外异议人士中间、海内外都有崇高的威望。刘晓波先生，我要说的是，刚才蒲夏先生谈到他的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两点，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是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这就是说他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理念化为行动，不管受了多少磨难，在这里是非常他都一直坚韧不拔的，而且他有非常深的反省精神，对自己包括过去如果是有些他觉得做得不够、做得不好的地方，他非常彻底的和自己的过去的不他认为不对的地方进行决裂，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我就是最后我想说一点非常沉痛的话，就是说刘晓波先生当然这次得了肝癌，很可能不久于人世，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他作为一个殉难者，作为一个人类最基本理念、中国人的人权观念的殉难者、殉道者，他会因为这个事件获得崇高的道义力量、崇高的道义威望，但是而且很可能对整个中国的事业的推动、文明进步的推动都会起重要的作用。但是我还是宁愿他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道义，就是说不要因为他受难了，有了一个殉道者的极大的分量、极大的重量，使得他成为一个更为崇高的丰碑性的人物，而宁愿他还是正正常常的没有得这个病，获得一个阳光式的现代人的基本的生活，正常和我们大家一样，我宁愿这样，即使虽然他现在得了重病，获得了巨大的道义力量，获得了世界上的巨大的同情，会推动中国等等等等都发现都有巨大的作用，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宁可没有得这个病，没有这个道义力量。
好的，理解陈先生的心情啊。
嗯。
啊，网友叫钱毅啊，这位网友说，刘晓波病入膏肓，罪魁祸首是中共，是中国民主斗争的伟人啊，刘晓波是中国民主斗争的伟人，将被中国人民怀念和铭记，而他的被害将会有更多的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继续啊他的道路，继续艰难的努力。埃布纳王这位网友说，中共其实最怕老百姓知道刘晓波，精英阶层的中共可以以经济利益收买，最多精神上追随一下，但是平民中共收买不了，他也收买不起。江南春秀说，中共就是因为害怕刘晓波身上那股凛然正气，才会这样迫害他。刘晓波刚才我们谈了许多这个我们说作为中国民主啊宪政运动的一座丰碑，我们谈了许多他的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刘晓波他本身在中国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就是说现在呢，有许多这个中国人对他的一些言论也不理解，甚至呢也批评和攻击。比如他说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这样一句话呢，我们知道这样一句话让刘晓波饱受侮辱，饱受攻击。那不知道两位嘉宾如何解读和评论他的这句有争议的话。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首先请问北京的胡先生。
他那句原话是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的样子。300年够不够我还怀疑，这是他的原话。用这么一个就不用断章取义的方法去听这个话，是不是就更加顺了呢？他其实就是说中国需要一个西化，或者说中国需要一个民主化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国民素质的这种就是完全具有现代公民的意识，然后的话国家的体制这个变成民主法治的进程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他是从这个角度去阐释的。他绝不是说我们要在这里当亡国奴，当一个被统治的民族，他们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刘晓波先生的这句话的话，我觉得放在今天的话我依然是同意的，尽管在我初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被断章取义的时候我感觉到是一句雷人的，但现在我不那么看。
好的，那么陈先生。
是，这句话是实际上是反映了刘晓波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当时在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了100年的香港以后，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大家知道是我大大的强于中国大陆的，所以他说话是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坦率的说这样的一句话。实际上大家看到香港的殖民，包括美国殖民地，包括美国，包括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所有的这些过去，例如我们就说英国的殖民地的话，它后来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它的文明程度，它都是大大的高于其他的，并没有这个。所以它陈述了某种，其实特别是英国殖民地的一种现实，一种事实。但是呢，它是用一种赤裸裸的方式来承认，而不是说他后来2006年他专门又从回头来解释，他说我当时的意思主要就是想中国还需要一个西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主要是他后来也，他这个表达方式使得所谓有民族情绪的、民族感情的人有一种抵触情绪。实际上，我们回归到事实本身的话，确实香港和英国的殖民化统治有相当大的关联。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先生和胡佳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关注热点话题，朝鲜脱北高官称经济制裁已经见效，朝鲜弃核是否指日可待。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